主耶稣，我们把底下这段时间交给你，主啊，每一次当我们读你圣洁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也借着这些仆人，虽然他们已经都过去了，但是他们今天因信仍旧说话，主啊，仍然把你当初托付给他们的信息，主啊，跨越的时代，你仍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传说。就让我们听了就有智慧啊，让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行当守当行的路。主啊，也给我们众人足够的体力，足够的渴慕。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能够专心的享受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姊妹，何西阿这个名字，我们每次读到它，我们就应该想到耶稣啊。那何西阿跟约书亚，这是在旧约里面。两个名字最像耶稣的名字，他根本至根就是同一个。一方面约书亚讲到主耶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他得胜，讲到这个带领我们来承受一切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那么何西阿预表主耶稣讲到他是我们爱的救主，所以这实在是神救恩的两面，一方面借着十字架救赎的大爱，他爱我们，他到爱我们，爱我们爱到底，为我们流血舍命啊，我们对不起他，可是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他永远爱我们。另外一方面呢，讲到得胜，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罪，胜过偶像，胜过整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所以我们说把这两个加起来，就是主耶稣这个爱的能力，爱的能力成为我们整个人蒙爱蒙拯救过得胜生活的一个凭借。好，我们现在要来看约珥书啊。约珥书虽然不多，只有三节啊，不是只有三章啊，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些的困难啊。就是读这卷书，第一个碰到的困难就是我们不知道它正确的年代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啊。那么解经家就有很多的讲法啊，因为这里只讲到耶和华的话啊，临到约珥。但是呢，却没有告诉我们约珥是在哪个世代，然后好像也找不到其他的线索啊。所以我想这个我推荐给大家的那一本书，我到现在自己都还没看到呢啊。那他们里面都会常常有一些背景的分析啊，这个历史年代的背景、政治的背景啊、宗教的背景、文化的背景等等。那这一类的方面的东西，我就简单带过，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这是在书上。有神也兴起了这么多圣经的学者，花了很多的功夫，所以我将我就不多去讲他们，大家可以从这些很好的参考书上稍微知道一下。那么约珥本身他的名字是讲到耶和华是神啊，那么他的生平不详，但是他的文章他的信息却是清清楚楚的啊。你读完约珥书，你好像怎么讲呢？不能讲看电影哈，你好像看到一幕很生动的一幅图画啊，他的描写、他的文笔、他用的词都是非常非常的生动，都是一流的啊。那么他在这里描述一件很重要的事，然后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么所以这个年代的背景有很多的讲法，那么最常有的两种，一个是被掳以前啊，非常早期的了啊，等于是主前841年到835年啊，这是我今天早上要讲的背景啊，我个人也比较相信是这一个时代的背景。那另外一个是讲到被掳以后啊，就是大概是主前350年左右的那一代，所以大多数的学者也都支持前者啊。所以我们现在稍微要来简单的来看一下它整个的历史背景。但是呢，在我们看以前呢，我想约珥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蝗灾啊，蝗虫灾啊。那我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曾经放过一些图给大家看。那我想我们也简单的看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个，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土话讲的话啊，很有意思哈啊，有的叫马扎，有的叫大门，有的叫什么？我想各地都有各地的讲法哈。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蝗虫、蚊子、马蚱、茧虫，那有的人讲说这是蝗虫成长不同阶段的名字，那也有人说它就是不同性质的，类似是蚱蜢的。 那我想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但是圣经上的形容词你看看哈，他说他的牙齿如同狮子的牙齿，大牙如同母狮大牙，他们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啊。就是蚱蜢，你看起来一只小小的没有什么，当它是大批来的时候，你就晓得它的力量了啊。那我们再往下看一看。这里讲到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卵子来吃，卵子剩下的蚂蚱来吃。这个说到神的审判或是神界的仇敌，这个或是借着蚱蜢，真的就是借着蚱蜢啊，在神儿女们中间施行的审判和管教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啊，因为神的儿女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神。所以酒醉的人呢，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呢，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想大家读这些话都已经知道那个意思了，我都不需要解释了哈。因为他一来，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跟弟兄姊妹，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教会的有家的，请我们这些年轻的啦、单身的啦，到他们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很谦卑的说，我们是蝗虫过境哈，来他们家一趟以后，冰箱的东西几乎都不见了，啊，我们叫做蝗虫过境，这个蝗虫过境，真过了境了以后，这边的描写就非常非常清楚，全部都给破坏了哈，原来枝条好好的树皮露出来，剥尽丢弃，枝条露白，这个写得非常非常生动，所以我也决定相信先知多多少少他是看到了这一幕啊。所以它的形容非常非常的真实。那这里呢，这次是蝗虫灾哈，你不要这个你们看不出来哈，这个灯大概显不出来。这个不是北京的沙尘暴哈，这是天空全部都是蚂蚱，全都是这个蝗虫 ，locust storm 啊。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呢？这不过借着一个小小的蝗虫之灾啊，已经让神的百姓脸色都变了啊！你不管种了多少，你不管花了多少的功夫，它过去以后就是秋风扫落叶啊，蝗虫过境，什么都不剩下啊！大家等一下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要从里面体会哈、啊，当蝗虫来的时候，神家的祭祀止息，没有东西可以献祭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破坏。所有的喜乐都失去了，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在神家这么辛劳这么辛苦，然后好像存留不下东西，好像就是有仇敌来这里破坏哈。那关键的因素是我们忽略的神，我们忽略的神。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星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来没有来以前像伊甸园，走了以后像荒凉的旷野哈、啊。所以你看到整个天空啊，都是哈、啊，这个解析度不够，不太够。这个 resolution 我这里看得比较清楚，你们那边看不清楚了。好，下一个啊，那这个蝗虫呢？这个灾哈、啊。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在很多的地方都曾经出现过啊。我带的资料大概在我另外一张讲义里面。好，没有关系。我记得不错，大概是在2001年还是左右，在这个新疆曾经发生过蝗灾，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过。那个正确的年代我写在另外一个笔记上。他那个时候 整个蝗虫过来的时候 对新疆也是造成很大的灾害，所以他们从外面带进来了不是要多少万只的鸭子啊，然后这个鸭子整天开始帮忙吃这个蝗虫，那每一只鸭子几分钟可以吃多少，我那个数据没有带了，就帮助他们吃了好几十万只的这个蝗虫，把这个灾害稍微减轻一点。那我你下一张放出来啊。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放这个犹他州的州鸟啊？在美国每一个州它有它的州花，它的 state flower 就是它的花啊，它的鸟它的什么啊。那么犹他州呢他们的州鸟是我们加州的海鸥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大概就在1840几年那个数据我就真的都忘了带来。他有一次当他们真正移民到犹他州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来了这个成千上万的蝗虫过境啊，那个整个的这个收成都要被破坏的时候，那突然这个加州的海鸥来了一大批哈。这个把他们都帮忙吃掉了，所以这个犹他州呢非常非常感谢这些海鸥啊，他们觉得这是神差来的哈，所以他们非常谢谢这个加州的海鸥，就把他们的州鸟定为加州的海鸥啊。那么也在他们市议会前面还立了一个碑纪念这个海鸥，曾经拯救了犹他州，让他们免于啊整个被毁坏的情形啊。所以我只是为了让大家啊，上课不要这么累，跟大家放一点这个背景的资料。好，那我们现在回到约珥书来啊，请放到那个前面第一页，这个讲到历史背景，对，讲到这个。那关于约珥书的背景有其实不止这两种讲法，但是刚才讲的这两种是最普遍的啊。那我们今天就采用最普遍的这种的讲法，就是基本上它是讲在这个约阿斯被亚他利亚篡位的时候，他躲避在圣殿的那六年那一段的时间的前后所发生的事情。那当时以色列国的所发生的历史，我想我们稍微简单讲一下啊。那么南国是犹大国，是大卫家的后裔。那我们读整个列王历史，我们知道北国一共有19个王，那南国有将近20个王。那么北国的19个王呢，没有一个是好王，全部都是行耶和华，全部都是恶王啊，都是行耶和华这个他们得罪神的事情，就是总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所以以色列北国19个王全部都是坏的。那么南国犹大呢，这是大卫家，这20个王里面呢，有8个王曾经被称为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这8个王里面有4个稍微突出一点的哈，他们比较带下来的也不能算是有的可以算复兴啊，但是有一些就是这个复兴的局面稍微比较好一点的，像乌西亚、约西亚、约沙法，还有这个西西加啊，这几个王是这8个王中有比较突出的。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在这个历史发生背景的时候，南国的这个约沙法王啊。我想我们讲诗歌敬拜的时候都会用约沙法军队前面有诗班的，就约沙法是一个非常得胜的一个君王，他其实是蛮好的。那么在以利亚的时代，亚哈就找着他出去一起打仗啊。那么到了以利沙的时代，亚哈的儿子也找他出去打仗啊。那这个人是非常讲义气的，觉得我的亲家要找我，那我就去打了。那么太重义气，忽略了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他在帮助亚哈家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他得罪神，神不喜欢啊。所以圣经里面也特别记载到他跟亚哈家的关系，他得罪了神。所以这是犹大跟以色列国他们两家居然结亲啊。那约沙法就把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耶洗别的女儿，叫做亚他利亚，就把她娶过来。那娶过来呢，不得了的事情就是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结果就把拜巴利、拜亚瑟拉的这个坏的这个得罪神的事情，就带到了南国，让犹大国在纯净的信仰上面，在侍奉神、敬拜神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掺杂、很大的破坏。所以从这个这一件事情开始以后，底下 一直到犹大王国，那么偶像常常是他们中间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当你看到西西家复兴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约西亚复兴的时候，他们需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来除尽偶像啊，因为偶像到处都是啊。原来他们还没有这么严重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结亲进来了啊。那么这个结亲进来带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偶像带进来。那第二件事情呢，带下来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什么啊？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整个大卫家，在大卫家的这一条线非常重要。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家谱，我们总想翻过去，对不对？啊，就想跳过去了，谁生什么，谁生什么，到底有什么兴趣呢？哈，啊，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你要知道，圣经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记载家谱？因为家谱特别说到这一条分别的线，就是有一个线是被神保留的啊，谁生什么，谁生什么，谁生什么，那这条线是不能被切断的，因为这条线一直引到基督啊，基督带进了新造。所以今天如果这条线什么时候被切断了，你知道基督的这条线就被切断了。所以我们今天因为知道这个基督已经来过了，这条线我们知道很安全，已经是过去式了，没有被切断，因为基督来了。可是你要知道，在旧约的历史里面，这一条线或是神的应许，那仇敌是要想尽办法要来破坏它的。所以大卫家的后裔一路上下来，那么在这里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就是这条线差点被切断啊，就是因为亚哈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在约兰死了以后，那么她是他的太太嘛哈，他就起来把他所有的孩子孙子把他的孙子这个通通杀掉，他自己起来篡位，结果就只有约阿斯这个王啊，在这里约阿斯呢就被他的姑姑跟他的姑爹啊，你们是叫姑爹还是姑父哈？耶和耶大给藏起来啊，那么藏在圣殿里面藏了六年，所以大卫的种啊，大卫的系列就被保存下来啊。所以你要知道，这其实背后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啊，因着掺杂啊，因着结亲，因着偶像的进来啊，不仅仅偶像在神家里面造成了。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代代相传 造下来的这个很可怕的结果，另外呢就是大卫家碰到的前所未有的一次的危机。那其实你再仔细看的话哈，那还不只是约阿斯差点出问题哈，就在这一代的就在这附近连续三代，圣经里面连续三代大卫家只剩下单传，非常可怕。第一件事情，约兰一登基的时候，他杀尽了他所有的兄弟。这个中文的圣经翻译不是很好哈啊，这个我应该怎么看？代下二十一章第四节，我们翻一下好不好？历代志下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四节，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啊！这个中文翻译叫奋勇自强，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哈、啊，很奋勇，很自强。那么你如果去读英文的话，你就发现绝大部分的翻译，很多的翻译虽然用的字有点不一样，基本上就是说他 establish his kingdom firmly， 就是他为了要稳固他的王位。就是他为了要巩固他的王位，他起来杀了他的众兄弟啊，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自私啊，一个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并不是奋勇自强啊。这个翻译是翻译的非常不好哈、啊，这句话啊，所以这是约兰王，这是第一个，他起来杀了他的亲兄弟。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的这个兄弟亚哈谢啊，不是，对不起，他的儿子。做王的时候呢，我们看第二十二章，历代志下二十二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的居民立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因为跟随亚拉伯人来攻击的军兵曾经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 所以他是老妖，但是他当王，因为他所有的哥哥、所有的兄弟统统被杀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曾经这个亚拉伯人来攻击他们，把他杀了。那约兰因为在主的面前行得不正啊，所以他这个肠子坠落，后来死掉了。那么我们倒回来看21章第20节，他去世的时候无人施墓，众人葬他在大卫城，然后不列在列王的坟墓里，就是这个人活着啊，连进列王的坟墓的资格都没有啊，所以神非常不喜欢的这个王啊约兰，而且没有人想念他。我想一个人活到这样子真的是白活了啊！我想我们这个人如果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啊，是没有人怀念我们，而且神也不算数，他连明明是王却落不到进王的坟墓，你就晓得人真的是这个完全没不尊重他啊。所以约兰是这样，亚哈谢也是所有的兄弟被杀了，那么亚哈谢所有的孩子又被亚他利亚啊，就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把他自己所有的孩子全部杀了，只剩下约阿斯被亚哈谢的妹妹跟妹夫把他给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连续三代约兰、亚哈谢、约阿斯，这都是大卫家的单传。所以你要知道其实这是一件很大的危机啊！这条线断了以后，你怎么能够说大卫的后裔马太福音的家谱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记载在下面呢基督怎么能够从大卫家出来呢？这个王的这条线就被切断了所以你要知道在这段时间因着约沙法他这个人的松懈给国家给大卫家给后代子孙所带来的伤害跟亏损那是没有办法用话来形容的所以约沙法虽然是一个好王他曾经是一个段时间这么兴盛这么好的一个王但是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应该记得斯百克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误会的话神的祝福有的时候是带着摧毁性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蒙福但是因为我们人不对所以这个祝福可能会把我们这个人就给破坏了我们在神的祝福里面我们松懈我们骄傲我们堕落在恩典中堕落了就好像神明明是施恩的我说的是神 外面的祝福就是在神这些外面的祝福外面的恩典里面结果我们这个人就骄傲了我们这个人就堕落了所以我们在神在得胜或是蒙福的时候我们这个人需要在主的面前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更加的警醒而且更加的谦卑我看过太多太多的传道人太多太多神的儿女们在他难处中的时候他其实活得还好好的他懂得依靠神他懂得谦卑他在主的面前跟神的关系也正常而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钱财越赚越多生意越做越大这个人就被世界马门掳去了这个人的恩赐越来越好服侍的经验越来越多受到的欢迎受到的尊重越来越好的时候结果他被破坏了因为他骄傲了或是这个人原来的信息这样子能够帮助别人而当这么多人夸他的时候你发现他信息中的高油能力失去了因为这个人越来越不依靠神他依靠他自己的恩赐依靠他过去的经验所以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懂得谦卑弟兄姊妹这句话不光是对弟兄姊妹说也是对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要更加卑微更加降卑自己要更加的警醒不然你看像约沙法王在他这么兴盛整个国家这么强盛那个靠着神打败众仇敌的时候但是他自己却做了一件这么长远影响神家的事情而且对当世代也就已经造成了接二连三的危机大卫家连续三代都是单传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提醒几件事情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读这个神家这样子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人需要为自己的拣选来负责任你看同样是两个国以色列国犹大国以色列国亚哈家堕落得这么可怕 但是在大卫家却是约西亚，不是，却是约沙法在这里做王哈。虽然他后面有这样子的疏忽跟失败啊，可是你就发现两国都是神的子民，都是神的百姓，可是一国就一直堕落，一直堕落，因为他们拣选拜金牛犊，他们拣选去拜巴利，他们拣选自己所要侍奉的神啊。犹大国在耶洗别的这个女儿进来以前，他们至少还向神持守了他的纯正啊。所以我们为自己的拣选要负所有的责任啊。那么你看王，不同的王也给神的百姓带来这么大不同的影响。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要为着神给我们的机会啊，要负责任啊。那么神呼召我们，神给我们使命，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这是我们自己要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负的责任。那第三件事情，我们要为着自己所接受的影响来负责任啊。那你就发现约阿斯，对不起，这个约阿斯王，当他这么小的时候，被这个耶和耶大拯救啊，然后把他藏在圣殿里面。那么当耶和耶大在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约阿斯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可是当约阿斯，当这个耶和耶大过去的时候，整个约阿斯就改变了哈。那你就发现约阿斯他就在主的面前他堕落。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下十二章第二节，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谢谢，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他这个时候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那么当约阿斯去世以后呢，不是，当耶和耶大去世以后，这个约阿斯他不仅仅不行神的道啊，而且他把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亚撒利亚在祭坛面前把他给杀了。这是在历代志下第24章。所以我们看历代志下24章17节，耶和耶大死了以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就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你就发现亚瑟拉已经进来了啊。那巴利是他们拜的主要的当时最主要的一个假神叫巴利。那么巴利是男性的神，那亚瑟拉是女性的哈。所以这两个神，这是以利亚在山上特别对付的。你就发现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转去拜亚瑟拉。那么所以后面翻过来到20节，你就发现神的灵就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他就对民说，你们不可以这样离弃耶和华哈，不然耶和华也离弃你们。结果第21节，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所以在路加福音11章里面也特别提到他们在殿前杀了神的先知撒加利亚，就是指的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公义的一件事哈。耶和耶大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约阿斯，然后把他恢复到王位，那么陪着他，帮助他，帮助他治国，帮助他建立神的百姓。那么所以他在的时候呢，就带着约阿斯能够好好的侍神。那么当耶和耶大走的时候，你就发现约阿斯整个人他就失败，他就跌倒了哈。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为着自己所接受的影响来负责啊。你到底是要受耶和耶大影响你就变好呢，还是你走了以后你就随便接受别人，你就去拜假神啊？这是一个天壤之别。好，所以这是我们对他们这个历史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复习啊。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小先知书。 他在政治上面，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是在约阿斯被藏在圣殿里面的期间。那么君王呢，北国是耶户，南国是约阿斯。在宗教上，就是亚他利亚把北国拜巴利和亚瑟拉的风气传到了南国，所以这个时候南国就开始堕落。那虽然他们不像北国一下子陷得这么深啊，但是呢，至少南国犹大家是特别蒙神恩典的一个这个支派。那么神在犹大家的应许跟犹大跟大卫立的约都是最宝贵的，结果这一班人居然也背叛神，所以这件事情在神的心中是非常重的事哈。所以在约珥传这个信息的时候，就讲到整个神家将会有一个大的一个管教，一个审判要来到，就是蝗灾要来。那么同期的先知在北国有以利沙，南国有俄巴迪亚，他在俄巴迪亚之后，在阿摩斯之前。好，那么他的信息的对象主要是对南国啊，因为南国在主的面前偏离神，但是他复兴的应许却是关乎全民。那么当我们读这个约珥书的时候，你会特别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它里面用的字大部分很多地方跟圣殿或是圣殿的礼仪祭祀礼仪发生关系，所以有人说约珥很可能是南国里面一个祭司的身份啊，因为他对祭祀的这些条例啊献祭的情形非常非常的了解。好，约珥书有一个很关键很关键的词哈啊，叫做耶和华的日子。那这个呢，也是在我们这两天的作业里面曾经出现过的，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读。那么在小先知书里面，这十二卷里面有三卷书特别特别强调耶和华的日子。那不完全是根据它的次数哈，也不是只能够根据日子，我们特别是讲的是耶和华的日子啊。那特别有三卷书，这个请大家要把它找出来，要去比较它中间的异同。啊，那大而可畏的耶和华的日子啊，圣经上常常形容到它是跟审判发生关系的哈，所以它是一个大而可畏的日子。那么也有很多的信息在讲完大而可畏的日子以后，接着就讲到这个日子结束之后所带来的复兴的应许和神儿女们蒙福的这个情形啊。所以，但是呢，它绝对是跟在审判之后的，所以。耶和华的日子基本上都是讲到有一个审判，有一个管教要临到。那么就的时间来说有当世代的，就的预言来说特别讲到将来有一个大的灾难，在主第二次回来弥赛亚回来德国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的大灾难的期间这个日子也叫做耶和华的日子哈。所以它有近程的有远程的，近程的是指当世代神的百姓马上碰到的管教审判或是忠诚的不久以后以色列要亡国或是犹大要亡国那么更远程的是指的将来基督再来千年国度之前有一个大的灾难。所以这个第三页的第三个点我特别提到这个日子是将到必到，而且是大而可畏当他真的临到的时候，谁能够担得起呢？而这个日子我在第二个点讲对恶人来说是神审判的日子，但是对义人来说，对悔改归向神的子民却是一个蒙福的日子，而且是仇敌遭报的日子。所以同样的日子但是对不同人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意义对恶人来说这是一个被审判遭报的日子，但是对义人对归向神的人它却是一个蒙恩蒙福的日子。好，那另外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分段哈，这个约珥书它只有三章，那如果我们把它稍微仔细的读一读，你就发现这卷书要分段非常非常容易啊。那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十一节，我说它分段很容易，就是你自己读的时候，你读完你都会发现，哎，这个段落已经出来了。 因为你前面读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十一节啊，读的都是消极方面的啊，蝗虫来带来的可怕啊，神百姓祭祀的停顿，大家的哀哭啊，大家的这个需要宣告禁食，然后五谷毁坏，新酒干竭，油有缺乏。你读的时候全都是这种蝗虫过境，或是审判来临，或是神将荒凉，所有的描写啊，非常深刻的描写，就是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十一节，所以基本上在这里是警告灾祸的来临，啊，有现今的荒凉，有将来更可怕的日子，啊，这是这个的大段啊。那么另外一个大段呢，就是你读读读读读，你读到第二章，你读到第二章啊，你从第二十八节，甚至你从二十一节开始，你就发现已经进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境界啊。这里开始讲到又是欢喜快乐，然后要降下甘霖，有秋雨有春雨，然后场上满了麦子，酒榨油榨必有新酒和酒容易满意。你就发现你读下去的时候，它的那个境界是一个全新完全不一样的境界，是一个非常复兴的境界啊。所以第一段跟最后一段都是非常深刻，而且非常明显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你读出了神的审判，你 读出了那个可畏的日子，后面呢你读出了复兴的局面，你读出了神将来应许他们要重新得着的这个复兴啊。那么中间就插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啊，那基本上就是从第二章第十二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二十节。要读到第二十七节也可以，这一段就是先知的一个呼吁啊，呼吁他们要在主的面前悔改。那第二章第十二节中文漏翻的一个字啊，叫做所以，英文几乎都有叫做 therefore。 所以当他讲到了第二章第十一节，讲到那种可怕的日子，说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呢？然后接下来他就讲 therefore， 他是因此或是所以，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好，这是第一件事情，要叫神的百姓要真心的归向神，而且呢绝对不能够只是这个表面的归向哈，他说要一心归向我，而且不能够只是撕裂衣服，是要撕裂心肠。神在乎的是内里的诚实，神在乎的是我们真心的悔改，而不是表面。所以有很多人看起来悔改了，他原来不聚会的现在聚会了，他原来不读经的现在读经了，他原来喜欢去赌博的现在不去赌博了，他不去赌博并不代表他就爱神，对不对？他不去犯罪他不代表他就爱神，他不过是表面上的，他好像有一个回转，有一个悔改，但是不是从里面出来的。那神要的悔改，神要的回转啊，不是撕裂衣服的，而是撕裂心肠的。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注意的。所以这是先知的呼召，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十五节他说：“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筵束会。”这个筵束会呢，是对着全民的啊。请大家注意啊，他说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甚至连吃奶的都要。而且新郎要出离洞房，换句话说，这个严肃日重要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重要了，连新郎新娘结婚都不能跟这件事情比，这个人生的大事啊，新郎都要出洞房，要去参加严肃会，小孩子你再老再小，甚至吃奶的婴孩都要参加严肃会，因为他们在主的面前得罪神得罪的太厉害，所以这个悔改是为全民要求的。而底下呢就说到他们要在神的面前哭泣祷告，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让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后第十八节你就发现神马上采取行动， 啊，这耶和华就为自己的地发热心。底下一连串就讲到神的复兴啊，所以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大段的分法，大家要注意到整个约珥书你读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三大段，前面的审判、管教、可畏啊，后面复兴、祝福他们在神面前蒙福的应许，那么中间呢到底第三段会不会出现，完全在于第二段他们是不是答应了先知的呼求，就是真心的回转神。弟兄姊妹啊，这个信息其实是很简单的哈，那只是因为这卷书里面有一些历史的背景，我们刚才稍微解释了一下。那么在神的面前，我想这篇的信息其实是非常简单啊。什么时候我们离开神，那个审判一定来到；什么时候我们不讨神喜悦，我们开始让偶像进来，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有一个破坏要临到啊，所有生命的现象，所有正常的侍奉，通通被破坏。你用属灵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讲，讲我们今天的情形，个人是这样，家庭、教会都是这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自己的教会里面，你觉得最近没有复兴，生命的情形不够，我想我们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需要去主的面前祷告。就是从前我们可能像约沙法一样，这样子蒙福，神祝福我们，神保护我们，神替我们征战。我们在主的面前也非常的刚强，我们派着诗班在前面唱诗，我们有很多很得胜的情形。可是当我们在不知不觉有掺杂啊，在不知不觉我们里面有妥协，当约沙法跟亚哈因为政治的利益，因为国防的关系，因为其他的原因，他们结合的时候，他们得罪了神，然后就代代相传，这个祝福从他们中间漏掉了。那么掺杂从此进到神百姓中间，这个偶像成为犹大家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约珥在这里被神兴起来传这么严肃的信息，就是你们必须悔改，而且不是撕裂衣裳的悔改，是撕裂心肠的悔改。当我们真悔改的时候，你就发现整个第三章从第二章后半开始讲到第三章，这种祝福的光景就要临到神的百姓。好，那么在这个末日复兴的应许里面，基本上我们把它分成四类啊。第一个是讲到圣灵浇灌的应许，第二章28节啊，一直到32节。那么我想我们所有读这段圣经的都知道，这段的应验在《使徒行传》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曾经引用这句话。那这个的应验呢，只是初步的应验啊，只应验了前半。那么全面的应验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才会应验啊。因为在这里说到，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儿女要说预言，老年人做异梦，少年人见异象。他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些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拿出来引用啊，讲到他应验了。但是后半呢，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那就是指的大灾难期间，跟启示录的描写非常的类似哈。所以后半段的应验还没有应验。那这是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在很多参考的资料或是听过这样子的信息，就是先知的预言，短期、中期、长期，就好像一个人站在这里，看见眼前的这个山啊，看见的一个山峰啊。那么实际上呢，它其实是不止这一座山，它后面可能有好几座山啊。那么它中间的距离多远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不清楚。所以当我站在这个山头上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眼前有一个应验快要发生，可是不久以后又有一个山头，更远以后可能又有一个山头，那么中间的距离到底多远呢？有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这么清楚。所以它有眼前的应验，它有中程的应验，它有最后远程的应验啊。所以这叫做众山重叠，在解释先知预言的时候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一个了解。所以不光是读到当世代的，有很多的预言是指的将来的世代啊。那所有的预言也不是只是为了将来的世代，很多的时候也是为了当世代，只是是局部的应验就是了。那我想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好，那么这卷书我已经说过了哈，就着它的分段，它信息的这个方向其实是很简单的。所以我们读到末日复兴的应许，讲到圣灵的浇灌，那第二个讲到选民要归回，仇敌要遭报， 就是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你们有没有分段的那一段哈？没有的话讲义上有也没关系。那第三个，这个约沙法谷对列国的审判。那约沙法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审判，所以很多解经家都说在以色列地并没有一个谷真正叫约沙法谷啊，那他不过就是用这个名字来表达将来要去面对神的审判啊，所以约沙法谷，约沙法本身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审判，那也就是第十四节所说的断定谷啊。所以有人讲到这一段的预言的应验是特别讲到马太福音25章31节到46节对着万民的审判，然后把所有的众地上的百姓都带到约沙法谷，在那里要开始有一个审判，耶和华的日子要临到。那么最后17节到21节讲到耶路撒冷至终的复兴还有尊荣啊，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跟前面的那一章啊，第一章所讲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描写哈。他在这里讲到，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啊，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神庭谷。那神庭谷是从前啊，他们这个被巴兰引诱犯罪得罪神的地方啊，他们在那里行淫乱犯罪。那现在呢，他说有水有泉源要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神庭谷。换句话说，当初的审判现在都成为过去啊，神用生命，神用祝福来取代了当初的审判和管教。埃及地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讲到仇敌通通啊，要受羞辱，要受惩罚啊，都因为他们曾经向犹太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是犹大必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必存到万代。然后底下讲到耶和华住在锡安。好，那这是整个约珥书，我想这是应该是很容易读的。那我们现在在这里就稍微提醒的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提的读经的心得啊。那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习认识神的手，要有属灵的感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处境中，我们忽略了这件事。我们常常就认为说，主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主啊，为什么这个家会有这个遭遇呢？主，为什么教会最近侍奉没有力量，没有生命，没有祝福，没有圣灵的工作？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光问啊，我们要学习，要有属灵的感觉啊，我们要在这里要认识神的手啊，要知道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啊，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以色列家啊，不是犹大家，为什么会有这么可怕的事情啊？让数祭奠祭都止息，让五谷毁坏，新酒干涸，油也缺乏，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个？我们有没有去想？还是我们只是为了这样子的现象，我们只是在难过？我想在座都是服侍主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了神家荒凉，我们很难过哈。我们只是在那里着急，我们只是在那里问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我们有没有在主的面前真的求神把一个很敏锐的属灵的感觉给我们，让我们认识神的手，知道神的法则，而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现今的环境，我们或许就知道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的局面。不要把责任都丢给环境啊！不要把责任都丢给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很谦卑的到主面前，我们要像神怎么看我们一样看我们自己。当我们都在这里判断别人，在这里分析原因，在这里推卸责任，都在这里困惑不明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这里面我们走不出来的啊！我们需要神把这个属灵的感觉给我们。当这些祭祀，当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要到主的面前去认真的去祷告他啊。那第二件事情，不要像愚昧人应着景象以脚踢翅啊！当神显明我们的问题的时候，我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没有感觉，不认识神的手啊，我们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们要谦卑的去祷告。那么当神显明的时候，当我们去祷告神显明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决定要在主的面前带着柔软的心啊，不要以脚踢翅，仍然硬着景象。那这样子的话，问题不仅不会过去，问题只会加速，只会恶化。 教会的情形会更严重，家庭的问题会更厉害，你个人的软弱会陷得更深，除非我们很认真很真实的去面对我们的问题。那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替代我们的，是我们必须自己去的。那第三件事情讲到我们悔改的操练，悔改的学习。那么我想大家都信主很多年了啊，这个点上基本上应该没有问题。悔改一定要及时，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呢？所以不要轻慢神，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如果在座有任何弟兄姊妹，你最近活在罪中很严重的罪恶里面的话，我真的是在这里算不光是劝，也算是求求神怜悯，真的赶快悔改不要再继续在错谬里面直奔当神的手伸下来的时候，没有人可以担得起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很多的罪别人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知道很多得罪神的事情可能淫乱的事情，不该有的关系我们天天毁谤的话埋怨这个造谣伤害别人的言行，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懂得分寸，要知道节制，要早点悔改，而且要及时的悔改神的手是担不起的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小心。那第二个，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要认真，我们要真实，不要表面的悔改，不要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好像你没事，但是心里面没有悔改。后悔跟悔改是不一样的，很多人都会后悔自己做错事情，很多人都会为了自己后悔，因为他可能怕受到审判，受到惩罚，受到揭发，人都会后悔。但是我们要的，神所要的不是后悔，神所要的是悔改包括了悔，包括了改所以悔改在原文里面就想像开车开错的方向，你180度回转它包括了整个方向的扭转所以它不是只是后悔，哎呀我走错了，我不应该这样子做，你仍然停在那里。那悔改呢，是不光知道错，而且它 make a U-turn， 它悔改了所以你们知道我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 anytime 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就是你任何时候可以180度的转向神所以有人引用我的话引用错了，说于老师于弟兄说任何时候可以360度的回转向神你不要转360度，转太多了，180就够了360度是你已经转向神马上又转回去了这是彼得说的猪洗干净了又回到驴圈里面去，对不对好不容易转回来洗干净了马上又转回去了180度就好，而且是任何时候 anytimeYou can make a U-turn to God。 那弟兄姊妹，要悔改就要真实，不光是后悔，不光是懊恼，而是真正的悔改很多人的懊恼里面 都还是 血气，都还是肉体，都还是自私因为他不过只是怕揭发，他不过只是怕损失，怕惩罚但是悔改呢，是不光知道我错了而且我在主人 不是不光是懊悔我做了这件事，而是我里面真的是知道自己错，而且我知道我要回到神面前去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继续硬着景象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不肯悔改所以主在这里说要撕裂心肠，不要只撕裂衣服的归向神。撕裂衣服神都知道的，别人看我们撕裂衣服，别人可能很感动别人也以为我们悔了，但是其实神看的看我们的内心要从心里面悔改。第三个，悔改要很重视在这里特别宣告禁食，宣告严肃会，大大小小所有的人都来那么禁食是讲到我们放下了最合法的权利，最合法的享受食物是神给我们的，它不是罪我们可以吃，我们也需要吃，但是呢禁食就说到当我在特殊的需要里面，在特殊的征战里面，在我特殊的经历里面，我为着神，为着神的旨意我愿意在主的面前把我最合法的权利，我最合法的享受我都放下来。所以禁食不是只是不吃饭这是一个宣告，这是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征战这是一个分别。第四个，悔改要彻底讲到全面的，从上到下，从老到少，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 啊，连新房啊、新郎都要出洞房，新妇要出离内室啊。第五个讲到悔改，这个字写反了，要凭信心啊，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而且后悔不说所降的灾啊。所以，当我们真正悔改以后呢，就不要让过去的失败一直追着我们啊，不要让过去的阴影一直笼罩我们，让我们不敢啊再来到神的面前，不敢再坦然的重新出发。主的爱是大到一个地步，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明白的啊！再大的罪，这个怎么讲呢？你再怎么想逃避神的审判，你都逃避不了哈！你用人的方法想要逃避神的审判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洪水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天下都被淹没了，连最高的山都被淹没了。就换句话说，你如果要用人的方法逃避神的审判的话，你是逃不掉的啊！天下最高的山都被淹没了，但是神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讲到在基督里面，他救赎我们，他救我们脱离了神的审判，那么我们就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水再高，方舟都在其上。那换句话说，没有一个罪是神的宝血不能够赦免的。那么当然主耶稣在地上告诉我们，亵渎圣灵永远不得赦免，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哈，我只讲到我们在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言行里面，我们得罪神，我们要很痛苦，要很认真，要很彻底，要很真实，在主面前有一个透彻的悔改。而当我们悔改完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相信神，忧伤痛悔的心他没有轻看，他要重建耶路撒冷，他重新为我们设立城墙，他重新让我们在主的手中，我们可以继续的出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所以在这里讲下悔改以后带来的福分，粮食丰富，他们与神为乐，他们重新可以颂赞侍奉神，他们可以享受神的同在，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所以整个从第二章的后半就讲到他们悔改以后所带来的祝福。弟兄姊妹，这今天早上的两篇信息其实都很类似，那很多小先知书里面的信息都很类似哈。那我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听先知书的信息有一个辛苦的地方，就是听起来很多时候都是很沉重的哈，责备人啊，这个呼召人悔改，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他又有很多的应许，很多的祝福。那你也不要认为十二卷小先知书那么听的两卷已经够了哈，那你要发现其他每一卷小先知书都有它的特色，都有它特别的信息，那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唱一首短的诗歌哈，大家也都是非常熟的一首诗歌，叫做《我的主，我心爱你》。那这首诗歌里面，也是特别提到说叫主来炼净我们叫主自己来吸引我们，让我们心单单的爱他，而且全然的属他。来，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愿你爱。
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说出我爱你，但是问题是这个爱是不是一个单单的爱。当人说我们要来爱耶稣的时候，我们也都会阿们，但是关键是这个爱是不是被炼净过的爱。今天早晨但愿主耶稣再一次向我们每一个人显现，让我们看见他真的是用完全的爱永远的爱爱我们。这个爱大到一个地步，今天在全世界只有我一个罪人，主耶稣也甘心的在十字架上受尽羞辱受尽痛苦。我们实在求主今天早晨这个爱再来吸引我们，来折服我们，来炼净我们，让我们这个人不仅仅说主我爱你，而且我要单单的爱你。主啊，我不仅仅爱你，我要全然的属你。今天早上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来一起来唱。
我的主，
我们可能读得起来觉得很重，但是不管我们听得懂听不懂，听进去没听进去，今天早晨主在我们中间，他要得到的只要他重新得回我们对他绝对的爱，没有掺杂的爱，再一次得到我们对他的奉献，是一个全然的奉献，完全的倒空带来完全的充满，完全的奉献带来完全的自由。今天早晨当我们肯把自己再给奉献给神的时候，你发现所有的乌云阴影都要离开，生命喜乐活水要重新出现在我们这干旱疲乏无水之地。今天早晨是神恢复我们的日子，也是我们恢复对他奉献的日子。主耶稣，主耶稣，圣灵把神的爱浇灌下来，圣灵这个时候把神的爱浇灌下来，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悲情下品，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偶像，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刚硬不顺服，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掺杂。我们今天早上你说你呼召我们要回转，不要撕裂心肠，撕裂衣裳，乃是要撕裂心肠。主啊，今天早晨我们都回转。主啊，在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没有临到以前，主啊，在你的手临到我们以前，
主啊，我们愿意甘心乐意的来爱你。我们实在不盼望我们是被打得遍体鳞伤才来归你。今天早晨用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来吸引我们，让所有的偶像从我们中间出去。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没有一样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是的，靠着爱我们的主，要在这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今天早晨，在我们里面再也没有偶像，再也没有捆绑，再也没有怕执，再也没有间隔。主啊，今天早上你来得回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